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星期审议了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草案。这个草案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或者决定任命以及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正式就职时公开向宪法宣誓。65字的誓词包括宣誓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拥护宪法权威，履行宪法职责，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自觉接受监督等等。那么对宪法宣誓就职对于政府管理和运作有怎样的实际意义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请分析人士进行分析。那么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美国纽约的这个和平先生，那么关于呢这个通过宪法宣誓呢来彰显这个宪法的权威这么一种说法，您有怎样的这个解读？
闹剧啊，搞笑啊，搞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些官员他首先的权利啊，他不是通过宪法的这么一个过程所赋予他的这个权利的啊，是党的会议啊，秘密的会议，还想着逐一把他们增科长升成区长，升区长升成厅长，厅长升成部长啊，部长去政治局啊，政治局再进政治局常委，这跟宪法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这是党的会议所决定的吗？政治局会议决定一个部正部级啊，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一个副部级啊，各个组织会议啊，各个内部会议全部都是还想主演，全部都是那些派系在平衡啊。那么这样一个东西，你怎么会上宪法去宣誓呢？我觉得如果你要宣誓，你应该上党章宣誓啊，对不对？你应该上党纪宣誓啊，因为你的权力是党给予的，你法律的院长跟人民有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你检察长跟人民有什么关系啊？你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一等法律过程给予了你这个地位的，对不对？人大在过程中间，那纯粹是一个形式啊，纯粹是利用了这样一点形式，那赋予了你的这个权利的所谓的名义上的合法性了、啊，对不对？你真实的权利全部是来自于党的组织系统啊，来自于党的大佬的给你的这个安排和清点了、啊，对不对？你应该上这个习主席宣誓啊，你应该上这个组织部长宣誓啊，对不对？你，而且你这个宪法。OK， 宪法是国家的这个根本大法，是国家的最高的这个法律形式。这种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它怎么一个立法的过程呢、啊？对不对？然后你立完这个法了以后，有了这个形式上的这个宪法以后，你执行没有啊？中国有哪一个机构是在执行宪法呀？对吧？没有执行宪法的机构，也没有监督宪法执行的一个机构，对吧？所以宪法纯粹是一纸空文了、啊。对不对？他所主张的这个言论自由，他所宪法里面所规定的这个出版自由或者是结社自由，在现实中间有吗？根本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可能性嘛，对不对？所以他这个法律和宪法，如果你真正把它讲起来，这是一个笑话。所以他做这种形式主义，就像每天早上起来啊，或者是买了什么什么啊，各个党政机关申请这个国旗啊，或者是学校里面申请这个国旗，我觉得这很方便嘛。你首先应该申请党旗嘛，因为这个中国是纯粹是共产党所领导的，对不对？它是一个没有国家尊严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它是一个没有司法独立运作的一个国家，它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家，这些权利完全都控制在党的手中，党不准许军队国家化，对不对？党不准许别的政党存在，对吧？党不准许别的媒体存在，那这样一个国家怎么会上国旗去表示它的敬意呢？对不对？应该上党旗就表示他的敬畏，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任何意义，只是说搞笑而已，只是一个闹嘴而已。就像一个那些贪官的桌上，你都放了一个国旗，对不对？哪一个贪官的桌上，你的办公室里面没有一个国旗啊？但他实际上他的心里是什么旗啊？对不对？
好，谢谢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张先生，就是说，从这次的他这个规定来看呢，是想营造让权力服从于宪法，同时呢也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这么一个氛围。那么从这点来说呢，我们至少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发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应该是给予肯定。那么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因为要解决一个矛盾，就是说中共向来认为党是高于法的，那么怎么解决这样一个这个矛盾？张先生，
这个不是前些天我们讨论这个 王岐山建福山的时候，就王岐山就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法律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嘛。
嗯，
所以现在这个你说当然我们欣赏啊，说你这个向宪法宣誓这种形式，但是我也还重复我刚才讲的话，就是偏爱这种仪式化的动作，这是本届这个本届这个领导的一个特点，就是偏爱仪式化动作。但这种仪式化动作呢，其实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就写过一篇文章，叫岂是当白玩儿。这个其实讲的就是什么呢，这本来就是一句戏词儿，四郎探母里的一句戏词儿。哎，那么当然这个其实我们看历史上都有很多的誓言，这个历代的君主他建立王朝的时候，他都对这个臣民有承诺，也有誓言。你从这个古代的上书上看，就有这种什么汤氏啊，什么这个氏那个氏，他都有。这个，然后呢，再有就是像这个我们再看，像就入党的这套誓言，你说什么？我们现在都可以查得到，我自愿加入共产党，然后等等等等。什么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那你现在看共产党员里有几个人他真正的是能够遵守这个东西？他入党就是为了为自己谋利益才入的党，然后才可以做官。那向党宣誓跟向宪法宣誓到底哪个是对的？你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这些人，那他入党的时候他不是也宣了誓了吗？但是他捞钱少捞了吗？他坏事少做了吗？所以我觉得宣誓跟那个实际做什么这是两码事儿。那起誓完全可以是当白玩的。而且还有就是我刚接着刚才的话题讲，就是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你怎么选择？你是选择保执政地位、保个人权位，还是选择你去服从国家利益？那历史上这个很多重大决策，你像朝鲜战争当时党内党外有很多人都反对，但是这个毛泽东坚持要打朝鲜战争，就是认为好像打朝鲜战争对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有非常大的好处，但是实际上对中国本身的利益没有任何好处。正是由于打了这样的战争，导致中国在中国跟这个跟台湾的这个大陆和台湾的这个分裂一直保持到今天。哎，这也是他的自己的一个自己造成的一个结果。对他对共产党的政权来讲，虽然他赢得了斯大林的很多援助，但是呢，其实你是给斯大林火中取栗，去当了一回猴子。就是这样的一些选择。那当然还有后来还有什么对资改造，什么反右大跃进、文革六四，这些都是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呢？都是对执政党有利，他就做这个选择。但是对国家有什么利吗？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个东西是没有分清楚的。再有你说这个军队国家化的问题，那这个你宣誓的话，到底你是向党宣誓，你是忠于党，你还是忠于国家？这在军队来讲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现在就一再的反对军队国家化，那这个和这个坚持说这个军队就是属于党的，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嘛。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没有办法，就是自圆其说。顺便再讲几句，就是说其实这一套东西在民国的时候就有，民国的宪法里就规定这个，1913年的宪法、1923年的宪法、1936年的五五宪草和1946年的这个宪法，中华民国宪法都规定了这个大总统就职的时候要向宪法宣誓，而且他这个民国的公教人员也要向这个。也要做这样的宣誓，所以呢，这类东西其实都是老套路了。有没有点新东西可以拿出来？而且你宣誓了，你能不能做到？ 你能不能把你宪法承诺的给老百姓的这些权利还给我们，还给我们选票，还给我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还给我们这一切的该有的自由。如果你能做到，那你这个宣誓算是有效的。谢谢。
嗯哼，好，谢谢张先生。那么原来这个民国呢，其实还是相当超前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云南的周先生您好。云南周先生在线上吗？好，4001200551。接下来一位湖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喂，
吴先生，您在线上。
对，我也说啊，这个我们中国的宪法是没有了。
嗯哼，宪法是有的。
我因为是清算今天我领了这个判决书，他原先在农历12月18打电话给我，他说宣判我们无罪，他现在又维持我们道歉这个判决，又宣判我有罪了。他原先他现在把这个我们就是侵占人员吧，我们坐了1年牢吧，叫我们承认那个数字，他说你承认错误，你就换了你那个审判长。当时我母亲我坐牢了12月死了几天没安葬，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法律，和张先生和胡先生说的一样，我每天都是个人美国之音。
谢谢。
当时我们这个是、
好，谢谢湖南的吴先生，这个是有法，但是可能很多时候是有法没有依啊。那么接下来我再想请继续问张立凡先生，因为刚才您谈到这个国家利益和党的利益呢，其实是经常发生冲突的。那么在中国呢，总是选择这个国家的利益服从党的利益。那么同时呢，也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国家利益它的具体的体现呢，就是刚才谈到像是军队的是否国家化，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标志。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老百姓来说呢，所称的这个国家利益就在于在这个国家里呢，老百姓可以有言论的自由，有这个出版结社的自由，有这个等等这样一些这个自由在里头。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张先生，就是说呢，中国的官媒呢也说，就关于这个法治建设呢，就是有几个层面。那么其中呢，就包括像是法这个制度的层面，就是说这个法治呢需要去设计，要建构。那么这一方面呢，我相信其实中国也做的还是比较的这个趋于完善。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文化层面。面的这个法治理念的这个建构，就是说需要耐心的这个培育、启蒙和效仿。那么在这一方面呢，张先生能不能请你讲一讲，就是说现在中国民间还有这个中国政府呢，对这个老百姓的这样一些这个启蒙教育，它的状况是怎么样的？
实际上，我们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一本这个能够那个普及的这种公民读本啊，这个学校里也没有公民课，就是你让老百姓如何按照宪法去做一个合法的这个合格的公民，这一点从教育上本身就没有。我们的这个教育设计就是让老百姓做顺民啊，这个只是设计就是这样一种设计，就是领导说什么你听什么，不让你独立思考，那么也你自己应有的权利实际上你也得不到。那这个其实是中国的一种现实。当然现在又在想啊，说这个我们要依法治国，又欣赏新加坡模式。那么这个其实欣赏新加坡模式无非就是欣赏新加坡有效的利用法律打击政治上的敌人，或者这个所谓政敌，这一点现在看的是做到了，就是可以找出各种的借口来打击那些个跟这个官方的意见不一致的人啊，这个现在是做到了。但是呢，这个其实不是依法治国，这个是法家治国。从文化传统上来讲，这个就是法家的那一套，他就是制定了很多严苛的而且呢非常具体的这个罗网非常严密的这些法律，然后呢来治老百姓。这个其实呢是另一种法治，这是一种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传统下的那种法治，而不是当代意义和普遍的这种这个政治学意义上的那种法治，都不是。所以我们现在并没有由此就是享受到真正的法治，这是中国的一个基本现实。这个现实如果没有政治上的改革，我觉得是无法实现的。 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北京的张先生，你好。
啊，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就想这个党员入党的中共党员入党真正目的和他们那个宣誓时候的誓言有什么样的关系？他们入党真正目的是什么呢？而他们宣誓的誓言又是什么呢？我相信是非常不一样的。另外呢，还有就是有多少中共党员通读过这个宪法，真正了解宪法、懂宪法？我想这种所谓的宣誓，其实无非是一种表演，就是表演给这个中共的最高领导者去看啊，我是效忠你的。谢谢。
好，谢谢北京张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哎呀，中国这个怎么说呢？这个真正践踏宪法的就是中共自己。我思考一个问题，中国老百姓这个素就是国民素质很低，这是到底是为什么呢？乱闯红灯啊，什么乱随地吐痰啊，其实跟这个宪法都有关系。中共自己制定的宪法自己不遵守，老百姓要他遵守谁这样遵守呢？他肯定不满意，所以中共这个国民素质低可能跟这个有关系的，我就说这一点吧。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那么刚才呢这个张立凡先生谈到，就是说呢中共对新加坡模式呢现在相当的这个青睐和推崇，那么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呢，新加坡模式和西方的这个模式呢，他们之间有怎么样的异同呢？
我去过新加坡啊，我到新加坡第一件事情，我的朋友在这个机场工作，我当时下了飞机第一个事情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新加坡的首都在哪里啊，新加坡是一个我认为在东南亚它的崛起在世界上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奇迹，李光耀先生确实也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一个政治领袖，但是新加坡它泥盖上啊，它不具有真正的这个国家的现代意义啊，它就是一个几百万人的一个城市啊，这样一个中国一个十几亿人这么一个复杂的政治框架、复杂的地理、这么多人的地方去学一个300人的这么一个城市，你一个意义上新加坡是一个企业化的管理的方式，而且它的法治的原则和精神不是像中国所学的这样。如果中国你真的要学法 ，OK， 这个法首先是公平的。哎，那么新加坡不管怎么样 ，OK， 是因为它的民主的体制有问题，但它的法治的基本的精神，啊，它的执行的这种公正的程度，啊，是比较专业的。啊，你比如说我们讲，你要执行这个法律吧，你周永康泄露了一个绝密的机器是4份还是几份？以周永康当时和他的这个地位来讲，啊，他所掌握的敏感度来讲。它的泄密的这个机密的程度，对社会的破坏程度来讲，那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判了多少年？是判了4年还是6年？我都忘了啊。反正是刑期很短，4年。一个高瑜啊，高瑜，一个著名的作家叫高瑜，他所涉及的这个我所谓的文件，根本就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的这个伤害性。它是一个大家都应该宣传啊，中共应该宣传和提倡的一个所谓的政策性的文件，一个政策性的一个指引。而且这份文件呢，还不是高瑜所泄露的，但是给高瑜是判几年啊，对吧？判7年。所以中国的这个法律，它根本就不是按照一个法律的这个执行，所以法律本身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尊严性。那当年我参加过普法工作，我就在讲，我说你普法有什么用啊？你关键是执法，你执法没有公正性，你普法搞了一个欺骗性，而人们对法律的这个尊严性就更加没有认知，更加对你这个法律反而不相信，对吧？你市面上所宣扬的这个东西是一套，你实际的执行中间又是另外一套，对吧？新加坡的这个廉政，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个专业的一个法治系统在维持它的，你这个你能学会吗？OK， 你现在明明是依党治国啊，你回答说是依法治国，你明明是依法治民，你讲成依法治国，你整个的这个政治上所讲的东西和政治上所做的东西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么这样的话会产生混乱，产生这个价值的混乱，产生在执行中间的这个混乱。而中国所有的这个来源，如果是一个现代国家也好，你这个宪政是至高无上的，人们所有的行为，人们所有的这个权利的保障，或者是啊去起诉对自己侵犯的人，都是延伸政法这个宪法里面延伸出来的。我们先不要说 你这个宪法的制定过程中间就有非常明显的根本性的问题，你这个立法过程就是一个制造恶法。那即使是这么一个恶法，你在执行过程中间都没有，对吧？谁违宪了？那违宪的这个主体，那么公民怎么去起诉他，对吧？现在中国共产党自己立了这个宪法，自己在宪法是违反了最严重的团体，最严重的这个势力就是共产党自己。那中国老百姓怎么办？有没有一个宪法法庭向你中国共产党提出起诉啊？你啊没有赋予啊，你破坏了中国人的公民的这个言论自由，破坏了中国公民的结社自由，没有任何执行机构。所以中国的这个法律，我在20年以前我就讲了，这个恶法还不是没有，
是
不要以法的名义变成统治人民的工具啊。
嗯，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将讨论中国股市的奇观以及北京市政府迁出京城，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